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课注》第593页，593页，倒数第五行，从当中看起。又化身有二，一者是生化身，化身即示现八相成道之身。啊，二者呢应现化身，应众生机而现圣应和烈焰之神，啊，我们看到此地，这个地方呢，说明六道十法界是真有，啊，不是假有。3000年前，释迦牟尼佛示现在这个地球上，啊，地点在现在的尼泊尔，啊，也是投胎过来的，啊，八相成道，这我们大家呢都很熟悉的，佛在《梵文经》里面告诉我们，他很久就成佛了。啊，这一次到我们世间来，那是演戏，是表演，啊，不是真的。那这一次的表演呢，是第8000次了。由此可知，释迦牟尼佛成佛了，真的是很久很久啊。那现在我们想起来了，阿弥陀佛现在在极乐世界成佛，成佛到现在在十劫，这什么身？世身化身呐，跟释迦牟尼佛一样啊。啊，释迦牟尼佛在地球上示现成佛，地球上人的寿命短啊，在那个时候人寿啊100岁，这在简介人寿100岁，释迦牟尼佛80岁就走了，他还可以活20年，什么原因呢？讲经教学49年，啊，根熟的众生也都有成就了。啊，经上告诉我们，这个时候魔王波旬请佛入般涅盘，佛答应他了。如果当时要有人请释迦牟尼佛住世，佛可以住世，至少再可以住世20年。啊，这经典上有记载的，啊，是波旬来请求的，佛很慈悲就答应了。啊，经典里头也告诉我们，佛提前入般涅盘，还有这20年的福报呢，留给后世 出家人受用。啊，那后世就是他的影响啊。啊，我们讲佛的法运啊，他影响多长久呢？12000年。往后12000人出家学佛，受的佛报啊，都是释迦牟尼佛这20年的余福。我们自己没那么大的福报啊，啊，佛有余福加持给这些人，所以出家要规规矩矩，认真学习，生活自然与龙天护法，啊，不至于卧着动。让我们想到现在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实现成佛，跟释迦佛是一样的，是世身化身啊，我们也称他为应身。前面给诸位报告了啊，他的真身在常寂光，报身在十报庄严土啊，方便土跟同居土都是应身，也就是此地说的世身化身。那么阿弥陀佛成佛也是九缘界之前呢，极乐世界人寿命长啊，无量寿啊，啊，这个无量寿是有量的。但是他从有量啊，确确实实有能力证如无量的寿命。啊，在极乐世界修行，前面三途是有量的，常寂光是无量的。啊，这个我们知道啊，常寂光不生不灭。是无量寿啊，所以两种说法都讲得通啊，说有量的无量是在前面三途，说无量的无量，真的无量，那就是常寂光净土啊。我们这个世间修行一生当中最高的境界可以修到释迦牟尼佛的十八图啊，释迦佛的十八图就是华藏世界那跟往生没什么两样啊，可是在这个世间修行到这个境界真的难了。佛教传到中国，过去的中国跟现在完全不相同，啊，我们在古籍记载里面所看到不是我们亲眼所看见的啊！我这个年龄生在我的老家还看到一点边缘啊！我老家是明清年代桐城派的基地啊，这个学派在历史上很有名，所以读书的风气很深啊，农村里面小朋友从小都读书啊，所以有个读书的风气啊，我们才沾到一点点边缘啊，看到过过去那个样子大家庭 诸位如果看过《红楼梦》小说，《红楼梦》是写一个家庭，啊，古时候家庭确实就是那个样子。《红楼梦》这个家庭是败了，从盛到衰很快。啊，古老的家庭至少五代同堂，啊，这一家人口少的大概200人左右吧，少的人丁已经衰了，兴旺的就是一般啊，中等的兴旺应该是300人左右，啊，真正兴旺啊700-800人呢、啊，啊，这么大的一个家族，一个家庭，共同在一起生活，没有规矩不行啊。就中国历史上这几千年来，长治久安，靠什么？靠家。啊，家对于社会、对国家的贡献太大。啊，中国古老的家庭，第二次大战结束，我们跟日本人8年抗战，胜利之后，我们最大的损失，家没有了。这个战争把我们的从前的家全都毁掉了。啊，在古人眼睛里面看我们这一代是什么？家破人亡。非常悲惨的、啊，我们自己习惯在这里麻木不仁了，没办法觉知了。啊，中国是大家庭制度，外国是小家庭，现在都学外国，两种制度各有利弊，但是中国老的这个制度啊，比现在这个制度好啊，人在这一生活得幸福，现在人活得可怜，没有幸福可言了啊。中国大家庭至少孩子的教育父母可以不要操心，将来年岁大了养老没有问题，也不操心家养老啊。啊，中国人教育的理念是小孩严加管教，培养他的德行，培养他的智慧，培养他工作的能力啊，这是家庭教育要负担的。啊，从前教育不是国家的，是家庭的。这家教。啊，家庭学校就是私塾。我们看到现在中国地图展开来看，啊，城市外面很多村庄，这个村庄叫王庄，那个村庄叫李庄，那是什么？以前那里就是一家人，一个村庄就是一家人啊。现在这个名字还留着，实际上没有了啊，这非常可惜。所以家这么大的一个家庭，这么多人口在一起居住，一起生活，所以他有家道，他有家规，有家学，有家业，业是你家庭经营的事业啊。现在小家庭没有了，这通通讲不上了 啊，落叶归根，从前那个大家庭才有，现在没有了，现在没有根了，哪来的根呢？落叶归根是回老家，回老家是养老了，老了，不再工作了，回家去养老。啊，回家养老是非常幸福的。啊，晚年的生活，家庭供给。啊，老人常常跟小朋友在一起，你想，300人这个家庭，啊，小朋友大概有50-60人了，小朋友啊，是儿孙扰其啊，那种天伦之乐，现在人想象不到啊，啊，都是自己的晚辈，啊，儿子辈、孙子辈的，啊，重孙子辈的。啊，小朋友上学读书，啊，老人茶馆里面，聊天、谈书，同时小朋友下课也教这些小朋友们讲故事给他听。他真有乐趣啊！现在的老人可怜了，东方人还有这么一点概念啊，可以跟父母住在一起，外国没有了，外国年老了进了养老院，养老院里面物质生活照顾的还可以，精神没有。我们参观老人院，看到老人痴痴呆呆的在外面晒太阳，从早到晚没有人跟他谈话，所以精神生活没有啊。啊，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说，坐吃等死，他确实很悲伤，因为老人院每个星期总有一两个走了啊，抬出去了，他就会想到哪一天轮到我。你说这种心情多悲哀啊。儿女一年来看他一次的不得了了，很稀有啊！啊，一年过年的时候，啊，寄一张贺年卡送到，就啊，他对着那个卡片总要看好多天。人看不到啊，有些连卡片都没有。这个在今天讲，这社会上大问题啊！从前中国古老的社会，几千年没有这个问题，家养老，这大家庭的好处啊！大家庭制度，家里面的成员，无论在什么地方工作，赚的钱都要寄回老家。啊，你自己有需要，老家支持你。啊，所以他没有私财啊，自己说自己生活所需的之外，多余的都要送到家老家去。啊，家里面用这个钱扩充置产业，啊，多半是买田地、买山林。啊，所以他家庭经济没有无忧无虑啊。啊，家是一个人一生 保障啊。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困难谁支持你？家支持你。啊，家有财力，家有人才。啊，如果是做官的，或者像现在是经营一种企业的，他社会关系的都够啊。啊，所以两个细心去比较了，老制度比现在这个小家庭都好。小家庭完全靠自己。啊，那么中国家没有了，中国家的制度非常完整。我们现在常常听说企业家，我就想到这个东西有道理啊。如果企业能把中国传统家的家道啊，家规家学家业集成过来发扬光大，那中国的前途至少还有千年盛世啊。企业的老板，这是家庭的大家长，企业必须把员工看作自己兄弟姐妹啊，员工的老人是自己的伯伯叔叔，员工的儿女是自己的子侄。所以企业要办子弟学校，专门照顾员工小孩；企业要办安老院，专门收养员工的老人，让这个员工没有后顾之忧啊，这样一个企业就像中国从前一个家庭。可以做得出来呀！啊，我现在请这个北京胡晓林居士做实验，啊，他已经能把员工看成一家人。现在就看这一两年能不能建立一个学校，建立一个安养院啊。对于这个原一个企业的时候，就是一家人啊，让你的员工绝对没有后顾之忧，公司是你一生的保障啊。中国人的家道啊，对社会国家有很大很大的贡献啊，这个不可以疏忽啊。那么第二种呢，应现化身，是应众生机而现圣因跟烈因这两种身。圣因身天台家分三身中的报身为自受用身，他受用身，他受用身的报身叫做圣因身。台是天台，天台是学法华的，就也叫法华宗 啊，是天台山。啊，它分佛的三身，法身、报身、应身，分这个三身当中的报身是自受用身。啊，他受用身，报身有自受用，有他受用。在十八转眼图，这个他受用报身里面呢，这是身应身。你看，即对于初地以上的菩萨，而应现的特尊卢舍那身也。啊，又是真应二神中的应身，是说十宝庄严图所现的。烈印身呢，是对地前的凡夫二乘而现的丈六佛身，烈印身。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示现的身是烈印身。啊，八相成道，啊，这个佛身。我们这个经本注解里头说，又可分为佛界化身，现佛界之身；第二呢，随类化身，应九界之类而现其身。佛界化身跟前面天台讲的烈印身是一个意思，八相成道。随类化身就多了。啊，我们在前面举的例子，虚云老和尚朝五台山，在途中两次生病。啊，遇到一个乞丐来照顾他，把他的病养好，让他继续去朝山。那个乞丐是文殊菩萨的化身，这是烈印身，这是随众生机啊，随类化身啊。这一桩事情记载虚云老和尚脸谱里面，这不是假的。啊，这个应化身照顾虚云老和尚差不多十几天了，才把他病养好，他才能再去朝山呢，三步一拜呀。啊，不是出现之后就没有了，照顾他十多天，啊，而且是两次，啊，菩萨现身的，也说明五台山文殊菩萨的道场。中国这一块宝土，凡圣同居土啊，有佛菩萨、阿罗汉在那里住啊。啊，天台山的罗汉就很多，九华山是地藏菩萨的道场，啊，峨眉。普贤菩萨道场，普陀观音菩萨道场，你如果去看看山址，菩萨现身，菩萨帮助这些苦难人 例子很多。古时候有，现在也有。啊，只要我们有真诚心，他就起感应。啊，佛教里面有，其他宗教里的也有。啊，这不是假的。下面说弥陀要解云，经云阿弥陀佛正直同居途中啊，哎，是身化身呐、啊，人福即报即法啊，确确实实为我们指出来的，是凡圣同居图里面见到的阿弥陀佛啊。这一尊阿弥陀佛的真身是什么？真身是他的法身。为什么说他也是有报身呢？因为他这个身相居住84000相，每一个相又具足84000好，这个是不但我们人间没有啊，他方诸佛刹土里面凡身同居土也没有，这很特别的地方。所以你看他这个是身化身，说他应身可以，说他报身也可以，说他法身也可以，一即是三，三即是一啊。啊，经经中啊，现在我们这部经里头正在说法之福，是指同居途中啊，是身化身福。同时既是报身，报身佛与法身佛，此语精妙啊，这话说得好啊。啊，为什么呢？大经当中佛告诉我们，一切众生本来如是。总是我们自己迷而不觉，不知道事实真相啊，这个话是真的。语言中超云，随图感见，这个图是四图，感是感应啊，见是见佛，见到佛的三身有异啊，不一样。法身没有形象啊，报身有殊身的相好，应身只有32相80种好，在我们这个地球上出现的啊，当然每个地区众生的福报不一样，所以他见佛也不相同，佛没有一定的形象啊，众生所见的没有一个一尊佛不是从众生心相生。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啊，所以随机感见四图不同。是故若于同居， 但见同居本土者，则说法之佛，只是世僧化身佛。释迦牟尼佛当年出现在印度，为我们讲经教学49年，这就是世僧化身佛。啊，住在世间80年，见色报土呢，则见报身佛。啊，这是什么人才能见呢？化身菩萨，《华严经》原教初住以上，一直到等觉。啊，有41个阶级。经中称他们为阿惟越致菩萨。啊，阿惟越致是不退转。3种不退转都真的。第一个位不退，第二个行不退，第三个念不退。啊，他们见到的，在十报图见到的是报身佛，身有无量相，相有无量好。那么若见常寂光呢，那就见到法身。啊，常寂光是谁见到的？等觉菩萨把最后一品无明习气断干净的，这个时候十报图不见了。所以十报图有生有灭，十报图不见了，常寂光现前了，他就入常寂光了。啊，他见法身佛，他自己也变成法身佛了。啊，光光相融，分不出是哪一个。虽分不出，还是各有各别。为什么呢？其感应就发现了，就知道不一样了。不起感应的时候，你决定分不出来。啊，就像我们今天这个房间，里面有很多盏灯。啊，照的我们到底是哪一盏灯照的？你分不出来。如果我们把这个电灯按钮关掉一个，哎，这个灯熄掉了，哎，你就知道它同里头还有不同。啊，共中有不共，不共里头有共。啊，这常寂光啊，佛的三身譬如摩尼宝珠，啊，用这个做比喻。珠体、珠的光、珠的影，三者不相舍离啊。法身是珠的体，报身是珠的光，应化身是珠的影。亦复如是，一界是三，三界是一，同居恒居上三途，也是此意。啊，这是极乐世界非常特别的地方。啊，同居土就居足上面三途，啊，方便土、十报土、常寂光土。表上三途，一即在同居，你在同居处里面能见到啊，啊，能见到等觉菩萨、观音、师之文殊普贤，见到他们是报身， 那就是说，同居土里头有十宝图，十宝图的菩萨出现了。同居土里面有阿罗汉，有辟支佛，方便土出现了。在我们这个世界完全不一样，我们所讲的空间维次不相同。化身大士他们维次高啊，高维次的。阿罗汉的维次也比我们高啊。我们住的是三维空间呢。四维五维还不如阿罗汉呢，阿罗汉比这个还高啊。所以在西方极乐世界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那就是他们那个世界空间维次没有了，叫一真法界。空间维次从哪来？从妄想分别执着里头出来的。极乐世界同居土烦恼习气没断，但是也不用阿赖耶了。换一句话说，他也转世成智了。他怎么转的？是阿弥陀佛48愿无界修行功德的加持，帮助你转八识成四智，不是你自己有能力转的，是阿弥陀佛帮助的。所以你在外表上看，你的智慧德能跟化身菩萨似乎没有两样。化身菩萨是自己修正得来的，你往生的人是凭阿弥陀佛加持给你，不是你自己啊。但是加持管用啊，确确实实在起作用的时候跟化身菩萨没有两样，这极乐的殊胜呢。其他佛国土里头，你自己没有证得，你决定不可能的。西方极乐世界，自己不证得，没有证到也行，也有这种智慧的能。这就是极乐超越十方诸佛刹土的地方。我们一生当中遇到这个法门不容易啊。开经记上说百千万劫难遭遇。彭吉清居士告诉我们，无量劫来稀有难逢的一天我们给碰上，这多幸运啊。可是碰上怎么样呢？你要能认识他。我如果不认识，见到等于没有见到。真正认识他是要相信，要发愿，要念佛，一定把这个机会抓住，不能放松。为什么？这是我们一生成佛的机会，这一生就能成就。错过了，那不知道又要经过无量劫，才碰上一次。 不是常常能遇到的。啊，这机会太难得了。同居，同居土，横居上三土。啊，它不是竖的，没有高下，它是平等的。表上三土，亦即在同居，所以极乐世界一正一切正，生同居土，等于生方便土，等于分十报土。等于生常寂光土，一生一切生的，故往生极乐同居，功德殊胜，不可思议。啊，句句都是真话，都是实话。下面一段，又阿弥陀佛，即是毗卢遮那如来。毗卢遮那是化身佛，《华严经》上所说的。啊，正因为这桩事情，古人才说，《无量寿经》呢，无异于华严呢，跟华严一样。下面举弥陀经疏钞莲池大师所说的啊，疏钞曰：“智觉云，叫智觉禅师，总持教中，说37佛，皆是毗卢遮那一佛所现。”啊，这37佛了，通通是毗卢遮那的化身呐、啊！为遮那内心，正自受用，成于无智，自当中啊，自中央。法界清净之，次从四智流出四方四如来，其妙观察智呢，流出西方极乐世界无量寿如来，则一佛而双土也。因弥陀皆毗卢，故曰一佛。土者，净佛国土啊；二土者，华藏于极乐。啊，双者，坚也，亦为坚灵，盖为一佛坚灵两净土也。这的确是有根据啊。弥陀就是毗卢遮那的化身，极乐世界就是华藏世界。我们从华藏要想弃入，那就很难很难。啊，你看看贤首国师给我们说修华严经的方法啊，修华严二智，望经还原观，前面一半说宇宙万有的真相，说得好，那是现在社会所公认的。 哲学与科学。啊，像方东梅先生所说的，这是哲学的最高峰，也是科学的最高峰。现在的科学跟哲学还没达到。啊，但是已经接近，很接近，啊，没达到。啊，后面讲方法，五指六观呢、啊，那个可不容易修啊。那我们要走极乐世界，走阿弥陀佛这条路子就很容易，只要具足三个条件就行了。啊，第一个条件，你真相信，一点怀疑都没有。第二个，我真愿意往生极乐世界，清净阿弥陀佛。第三个，我真念，现在我真的一心专念阿弥陀佛，这就行了。你的条件就足了。比修华严呢、啊，容易太多啊！啊，华严经51个阶级啊，是信，是住，是行，是回向，是地等觉。每一个阶级都好难好难啊！不要说多。最初第一个阶级，实性位的初性位菩萨，实性好比小学，小学一年级到十年级，这是一年级。一年级什么条件呢？要把三界见烦恼断掉。啊，也就是对三界错误的见解。一共有88品。啊，佛为了教初学的起见，把88品见惑归纳为5大类。啊，这就好讲了。5大类的这第一个，身见。6道众生都把身当作我，错了。身不是我，几个人能够把身见断掉？就这一关就不容易，恐怕我们一辈子都做不到。这多难啊！身真的不是我。那是什么呢？我所有的就像衣服一样，衣服不是我，是我所有的。如果知道身不是我，那就跟你说你的生死没有了。啊，为什么呢？你看我衣服啊，我想穿它，穿在身上就生，脱下来它就死，不就这样的吗？啊，身不是我，这身不好使用了，换一个就不要了，再换一个身体，就像换一件衣服一样。所以这一关透过之后，生死就没有了。生死是假的，不是真的。啊，生是个生灭法了，我不生不灭呀。啊，那世间人聪明的人认为什么是我了？灵魂是我，那灵魂投胎啊！啊，这个身体坏了不要了，身体死了，啊，灵魂离开身体，身体就死了，他再去找个身体，所以灵魂不灵。如果要灵的话，那个身体应该越找越好，才就灵啊。他怎么会去找畜生身呢？他去找恶鬼身呢？那就不灵嘛。真的，他的确是不灵。 啊，灵魂换一个字，迷魂，那是真，他迷惑颠倒，他没有智慧，他不知道好歹，啊，很容易上当，受人欺骗，这妖魔鬼怪诱惑他，他就上当了。啊，在佛法里不叫灵魂，叫神识，就是阿赖耶识。啊，叫神识。那么在中国，孔老夫子在《易系辞传》里面提到，啊，孔子因为没说灵魂，孔子说游魂，这个讲的很有道理。为什么呢？魂，它没有物质的身体，它的活动性非常大，想到哪里，它就到哪里。啊，所以称它做游魂很有道理。我们相信孔子对这桩事情很清楚，他不清楚，在这个话他说不出来。啊，他怎么知道是游魂呢？啊，孔子说动物跟植物，动物是游魂为变，他的投胎变化的。植物呢，精气为物，植物跟矿物是精气变现出来的。啊，所有动物的时候，这六道就是属于动物的时候，是游魂为变。讲得好啊！啊，我们不能不佩服他。所以魂是迷，他不觉。啊，不能说不是自己，也不能说是自己。啊，为什么呢？自己很聪明，很有智慧呀，自己能做主宰呀，游魂不能做主宰。啊，他随境界转呢、啊，我能转境界。不会被境界转，在境界的时候能做得了主，这叫我，那这就不是游魂啊。而是什么呢？是灵性，不叫灵魂，叫灵性。我们的本性，本性有智慧，本性有德行，本性有相好，不会被外界所转，所以灵性是自己，灵魂呢是本性迷了产生的一个幻想，是这么回事。啊，佛法告诉我们，我们把灵性找回来，灵性当家做主，你就叫佛，叫菩萨。为什么？你不迷了，你不会被外面境界转，你能够转境界，真能转，不是假的。啊，我们今天学佛还没办法转自己境界，那什么原因呢？我们学的不够，还不到家，啊，差很远。啊，大乘经教我们学了这么多年，啊，佛给我们说的我们都能接受，我们也能相信，但是这里头还是有疑惑在，疑就是障碍。啊，那怎么办呢？再继续努力，别放松。啊，认真努力学，你已经有这么好的基础了，往上提升是很快的。 啊，提升到一定的程度，你不再疑惑了，念力一集中就起作用了。啊，我们有疑惑，初学佛的时候，我们对佛的信心有多少呢？我常常跟朋友们讲啊，大概我只有30%的信心。啊，我学的比所有同学都好，都学得好。那什么呢？他们的信心还不到。他们大概只有5-6%的信心，充其量10%的信心，我有20-30%，所以就比他强多了，比上差太多了。啊，我们上一代，啊，我的老师就上一代，啊，他们大概有60-70%的信心，那我比不上他们呐。若比更上一代，那个时候他们大概有80-90%的信心，我们往前看，一代不如一代呀。我再往下看呢，麻烦了。他能不能有2-3分的信心呢？怕是2-3分的信心都没有啊。那就再高明的老师，啊，佛菩萨亲自来教他都没有。啊，圣贤教育跟科学技术教育完全不相同。科学技术的这种教育，不要真诚心、恭敬心，不需要。啊，圣贤教育需要。印光大师说得非常好：一分诚敬得一分利益，10分诚敬得10分利益。啊，你带着有疑惑，疑惑越多，你就越麻烦。啊，怎么能叫我们不疑呢？这是大问题啊！啊，我学了60年，啊，对于经教喜欢、爱好，没有一天不读，疑断不掉啊！一直到最近3年，看到科学家的报告，我这个疑断掉了。啊，近代的科学家确实很了不起。啊，他们研究得到的结论跟佛经上讲的完全相同。那换句话说，佛经上所讲的宇宙的缘起，科学家来给他做证明。佛3000年前讲的，这最近30年才发现的，完全相同，这不能不佩服啊！两方面的佩服，古人佩服佛菩萨，今人佩服这些科学家。啊，现在的这个科学，物理学，是向两个方向发展。一个是向无穷大研究宏观宇宙，啊，他们用现代精密的仪器去观察宇宙，啊，得到的结论，我们看到报告，啊，他们能够 观察得到的宇宙，实际上只是全宇宙的10%，啊，还有90%的宇宙不见了。我们看到这个报告，我们很欢喜。那个90%不见了的，到哪里去了？我们知道，他不知道。也就是说，他们能够发现、能够看到的，都是有形象的。形象宏观宇宙形象到极处，十八转眼图有形象。啊，十八图再提升呢，长激光没有形象，他看不到了。这我们知道，那个90%回到长激光了。他找不到了。那么反过来是研究量子力学，就是微观世界。啊，佛说了，微观世界的极限是阿赖耶，是宇宙的缘起。啊，设法界一真庄严缘起。用意识啊，就是用这个第六意识可以能够见到极限，真的被他看到了。阿赖耶的三细想现在是最清楚的，最明了的是物质现象，全搞清楚了啊，跟佛经上讲的完全一样。精神现象看到了，阿赖耶的转向他看到了，还没搞清楚。阿赖耶的业相他发现了，叫能量。业量业相究竟是一回什么事情，他没说清楚，在这佛经上讲的比较清楚。所以佛经里头有究竟圆满的哲学，有究竟圆满的科学，它真的是高等科哲的教育，它不是宗教啊。佛菩萨不是神仙的，佛菩萨要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科学家跟哲学家。啊，印度人称为佛，称为菩萨。啊，佛是什么意思？觉悟的意思。啊，佛这个字翻成中国意思是觉者，就是觉悟的人，他对于宇宙人生完全通达明了。啊，这样的人称为佛陀。他通达还没有达到究竟圆满，就是比佛次一等的称菩萨。菩萨也是觉者，没有圆满。佛是觉者圆满了啊，所以佛教里头没有神这个意思啊。严格的来讲，佛教不能算是宗教，因为宗教里头最重要的是要有一个崇拜的神，佛教没有啊。佛教的佛是老师啊，我们接受他的教诲啊，他是这个学派的创始人啊。他怎么创始的？从禅定功夫里头见到的啊。所以佛教无论是哪个法门， 八万四千法门，无论是哪个宗派修仙，决定是以禅定为枢纽，离开禅定就没有佛法啊。净土宗也是修禅定啊，用什么方法？用念佛的方法修禅定啊。佛在大集经上说得很清楚，黄念老的这个注解也引用大集经啊。佛说持名念佛，就是念这一句佛号，这是甚深的深妙禅啊。禅是什么意思呢？禅也是印度话，翻成中国叫止观，也翻作静虑啊。静是心定下来啊，定下来不是没有境界，有境界，定中有境界，定中你能看到很多东西，看到宇宙的原始。因为在定中，时间空间没有了，无量界前就在现在，无量界之后也在现在，时间没有了，空间没有了，再远的距离都在眼前，时间空间不是真的，这是科学家很早就知道了。但是物质到底是什么？这是最近30年才真的讲清楚、讲明白了。物质现象是什么？精神现象是什么？自然现象是什么？现在科学家这个证实的越来越跟佛经接近了。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20-30年之后，佛教不属于宗教，佛教属于高等科学、高等哲学。佛教带给人的，的确像方东梅先生所说的，人生最高的享受。你一切通达明了啊，一点不迷惑啊，你活在这个世界没有烦恼啊，没有忧虑，没有牵挂了啊。今天讲没有任何压力啊，你的生活多么有多么美满，多幸福啊，它带给我们这个东西是一门大学问，是一门究竟圆满彻底的学问。那么这一段告诉我们，确实一切诸佛如来跟你讲真的是一体，不但诸佛是一体，诸佛跟我们众生也是一体啊，不但给我们一些有情众生的动物是一体，跟植物、跟草、矿物、虚空法界总是一体。身在哪里？没有一样不是身体。物质现象，如果认为物质是身，变法界、虚空界，所有一切物质都是自己身。认为这个念头是心。外国人说我思故我在，我能想象的。这个是我的心。那么变法界、虚空界，所有这些信息全是我的心。是不是？是。一点没错， 只是我们现在有障碍，不能证得。障碍是什么呢？妄想、分别、执着。障碍很多，佛把它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妄想，起心动念的。不起心不动念，你就证得了，你就全看到了，通通接触到了。所以佛这种智慧他怎么说出来的？科学家到今天这个境界差不多用了400年了，多少人在学习，一个接着一个。释迦牟尼佛为什么知道？那我们再回头看中国，六祖慧能大师，广东人，这个地区读书写，没有念过书，不认识字。樵夫砍柴卖柴，樵夫出身，24岁他就大彻大悟，他凭什么？他所悟的境界跟释迦牟尼佛相同，跟今天这些科学家研究的成果完全相同，而且科学家还没有他那么究竟，跟他比还差一截。这什么原因？这就是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报告里头所说的。第三句，他的报告只有5句，那个5句就是他的博士论文了。你看他的老师无足仁和尚听到他说这20个字，一波就传给他了，博士论文呢，通过了，一波就传给他了。第三句说什么？何其自信，本自具足，不是外头来的，无量的智慧。无量的德能，无量的相好，通通是自信具足的，不是从外来。只要你见性，你就成佛了。成佛就是一切都明了了。全知全能，万德万能，这是一般宗教赞美神的说话，其实神不是万德万能，不是全知全能。每一个人本来是全知全能，万德万能。那现在你的德能不是失掉了，是迷了。迷了什么？它不能现前了。你能够把迷放下，你自信里头的智慧德能它就显现了，就这么回事。情释迦慧能他们的本事不是别的，本事就是放得下了。慧能在黄梅，在五祖道场住了8个月，讲堂里面说法他一次没听过，禅堂里面坐香他一支香也没坐过。五祖分配他的工作是柴房里面 通迷破财，干他的老本行。啊，他是砍柴的，卖柴的樵夫。啊，叫他去劈柴。那个时候，五祖的道场，住众大概有1000人。你看，每天这么多人吃饭。啊，柴火要人劈，米要人冲。破柴冲米的不止他一个，很多人呢。他是其中一只眼。啊，到传法的时候传给他，没传给神秀。当时没有一个人不奇怪呀。啊，神秀跟五祖仁和尚应该有20多年了，20-30年了。为什么法不传给他？啊，他在道场里面的身份地位是老和尚的助手啊，老和尚的助教啊，这样的身份呢、啊？多少人去找老和尚？很多借鉴是他代表啊，有什么问题先问他，他不能解答的时候再找老和尚，是这样的身份呢、啊。所以传法每个人心里都想肯定是神秀，不会是别人啊，没有想到传个慧能啊，慧能只是在半夜三更老和尚召见，半夜跟他讲《金刚经》大意啊，肯定是讲话嘛，不用经本，他不认识字，讲到应无所住二生起心，他就开悟了。什么开悟呢？讲到这一句的时候，他全放下了，妄想分别执着通通放下了，就开悟了。啊，这个在佛家讲顿时啊，就是同时这一念当中一下放下，这放下就成佛了，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啊。无所把衣钵传给他，立刻送他走啊，半夜就走了。知道什么呢？同行相忌，嫉妒心中啊，会有人害他了啊，让他去躲避啊。最后他躲避在猎人队里头打猎的，遇到一群打猎的人啊，他给这些猎人烧饭啊，给猎人服务，时间多久呢？15年。15年之后，大家都把这个事情忘掉了。哎，他再出来，弘法利生。啊，这15年是修行的，立思练心。啊，理可以顿悟啊，但是思要渐修啊。啊，六根在六尘境界里头，样样都要学到如如不动。啊，清净光明。啊，15年的修行。啊，修清净心，修平等心，我们的经题上清净平等觉，他就修这5个字，15年的时间。 啊，所以是说明智慧、德能、相好，是自己本心里头通通去做的，不要向外求。佛法不主张向外，佛法主张向内修，所以经典叫内典。啊，这一门学问叫内修，它不向外。外头没有东西，外面全是假的，真东西在自信里头。啊，修学，这佛法修学，它的终极目标就是明心见性。啊，见性成就自己圆满的智慧，圆满的德行，圆满的相好，没有一样不圆满。啊，所以我们看到释迦牟尼佛，啊，这是3000年前，在印度，不在中国，可是慧能大师出现在中国，距离我们1300-1400年。一点都不假了。慧能成佛了。啊，成就究竟圆满的智慧。啊，究竟圆满的德行。我们看这个人一生谦卑，对人对事对物表现出他的真诚恭敬，啊，那么在他一生教学真正达到跟他同样程度的成就有43个人呢，在中国历史上真叫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慧能大师之前没有，慧能大师之后一直到今天也没有。啊，经过他的调教，人当然多，跟他学的人我相信不止1万人。啊，真正达到这个境界43个还得了啊。五祖一生只遇到一个慧能啊。只有一个啊，他能够教的43个。啊，影响1000多年。啊，释迦牟尼佛的影响12000年。慧能大师的影响1000多年。啊，最近这100年没有了。啊，从唐朝到现在应该真正有影响，他的影响力的时候大概1000-2300年的样子。那么现在禅的根基没有了。啊，这是黄念祖老居士告诉我的。禅根密都没有。依照密宗方法修行，他说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我们是那一年在北京碰头，他告诉我的。 中国以密法修成功的六个人，禅没有了，不但没有开悟的，得禅定的都没有了。虚云老和尚得禅定没开悟，你就知道多难。黄念祖老居士，他跟虚云老和尚学禅，跟贡格老人学密，他是密宗金刚上师。最后他走的时候，他完全念佛，告诉我，每一天念佛14万声佛号，念了半年他走了。他是修净土走的，禅跟密学过真通啊，难，这真难了。告诉我，肯定的说，往后学佛真正能成就啊，唯有念佛一门。我相信，而且我相信往后世尊的法运还有9000年，这9000年当中得度能成就的就是这一部经。他的老师下莲居老居士的汇集本，以及他用了6年时间写成的集注，这不是他自己注的，集大成，集经论之大成，集祖师大德的大成，所以这部注解里头引用了83种经论，110种祖师大德的注解，记住，真的稀有难逢啊！我们晚年才见面，一见如故啊！当年在海外弘扬这部经的，我一个人；在国内呢，弘扬这部经的，他一个人，找不到第二个人了。我们两个人见面无量欢喜，他找的这些资料都是我想学的想要的，他已经做好了。年老汇集好了，他这个集注资料都找齐了，交给我了。我要不认真学习，不认真把它讲透，我对不起这两个老人呐。这两个老人是什么心啊？跟阿弥陀佛是一条心，一切皆成佛。希望这部经典这个法门能够帮助一切众生念佛往生成佛，这个一点都不假了。所以在前年 2010年，我们把《华严经》停住了，停讲了。清明节那天开始，起讲大经解演义，用了1年多的时间，一共讲了600次，一次2个小时，就是1200个小时，讲完了。去年9月18圆满，圆满之后，你接着讲第二遍，第二遍呢，讲我叩判回进去，这经就完整了，就再没有欠缺了。大经扩注，慧如注解，慧如叩判，还有一些问题必须得修正，所以这个本子还不算定本。我这边讲完，明年再讲第三遍，定本就出来了。这里都有些必须修正的，我通通把它修正过来。我们一定完成一个圆满的本子，流传给后世。流传给净宗同学。我们再看下面注解，又东密，东密就是日本密宗，日本在我们东方。日本密宗也为阿弥陀佛即是大热如来，日本新教大师阿弥陀密师，这是个密宗大师，用密宗的教义来解释阿弥陀经。他说，一者无量寿，化身如来，居法界宫，法界宫就是常寂光净土，不生不灭了。是故大日如来，或名无量寿佛。的确是一，不是二。二者呢，无量光，化身如来，妙观察之光，遍照无量众生，无量世界，常恒施利益，故大日如来何名无量光佛。等等。大日就是毗卢遮那佛。这说得好啊。都是由经典做依据。经典是释迦牟尼佛讲的。释迦牟尼佛为我们介绍极乐世界，一生多次宣讲。这是绝不平凡，因为一切经释迦牟尼佛只讲一次，没有重复讲第二次的。唯独这一部经是多次宣讲。 啊，那就说明这部经太重要了。这个方法人人都可以学，人人都能成就。啊，没有白费功夫，其他的法门不容易，因为他要断烦恼。你看，我们的身见能放下吗？啊，边界能放下吗？边界就是对立。这入佛门基本条件呢？啊，尘见能放下吗？尘见是主观观念，这个都是烦恼啊，都是错误啊。啊，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虽然不能彻底放下，一定要学。为什么呢？你学，你在生活当中得到快乐。啊，放下边界不对立了，我跟一切人不对立，跟一切事不对立，跟一切万物不对立，不对立就能够恒顺众生。啊，不去计较，不执着，不分别，这个好啊！所有的烦恼都是计较分别出来的，这个东西是错误啊，不是真实啊！啊，你真能放下这些五种见惑放下。换一句话说，你就少造业了。啊，可以说，造业你就能少掉80%，你的心就清净了，心就平等了。啊，清净平等心是最高的享受。啊，一心念佛，别无所求，活在这个世界，与人无争，与事无求，你说你多快乐啊？为什么无争无求？你有争有求啊，你都求不到，你也争不到，全是假的。你以为你争到了？没有啊，一场空啊。啊，尤其现在这个灾难这么多，啊，许多信息传给我们说，灾难当中最可怕的大海啸，这海啸有多大呢？我们看到信息的时候，就讲今年的玛雅预言，银河对齐，啊，这是现在大家都公开的讨论了。12月21号，啊，正好是冬至，啊，银河对齐的现象是一种天象。就是这一天，银河的中心是黑洞，太阳、地球排成一条直线，那为什么会产生灾难呢？银河中心的黑洞有巨大的吸引力，连光都跑不掉，光都被它吸收进去，你始终得多厉害啊！怕这个引力会影响太阳风暴，我们中国叫黑子啊，会把太阳风暴啊拉起来。这个拉起来的时候，就怕它拉到地球上来了， 那这个麻烦就大了。啊，拉一点点，地球上就产生大灾难。啊，这个确实是有可能。啊，太阳风暴每周期是11年，每11年有一次大的风暴。啊，这个我们历史上都有记载。啊，可这影响不很大。啊，太阳风暴一般到地球要2-3天的时间才能到达，可是曾经有一次半个小时到达。啊，这个天文上有记载，有一次半小时，这很少见的。那么这一次银河对齐就很可能发生这个事情。地球科学家告诉我们，地球上有超级火山有10几个，啊，多半呢都是在海底，啊，在大洋的海底。如果太阳风暴把这个火山引爆发了，就变成海啸，这个海啸叫大浪啊，这个浪多高呢？浪可能达到1000米，这可不得了啊！前年311日本的地震，海啸只有10米，这1000米还得了吗？1000米如果是在太平洋当中，这个浪当然它越往前走啊，它就越低，啊，1000米。走到海岸边上，算他打对折吧，对折也要500米，再打对折吧，250米，那就不得了吧。啊，最近2次大海啸，印尼上一次也是10米，日本也是10米，日本估计就是可能今年它还会有大地震。海啸估计是20米，啊，即使是大这个超级这个火山爆发，海浪冲到这个海岸边，如果是50米就不得了，沿海的城市全没有了。啊，有人告诉我，从我们的海岸直线往内陆去走，200公里之后面安全地带，就是这个海浪冲上下来，可以能冲上200公里，200公里以后它冲不上去了。啊。这个事情可不可能呢？等到12月就知道了。啊，现在距离12月还有半年，12月就知道了。啊，所以这些事情我们不能不留意。啊，超级火山在地面上只有一个。美国的黄石公园是个超级火山。啊，这个火山一爆发，科学家这个网络上都有啊，都告诉我美国就没有了。美国1/3的土地不能住人，都被毁灭掉了。啊，这是超级火山唯一在地面上。啊，这地方我们去看过。啊，这些年来，就最近的7年，这个地往上升，底下的火往上冒，啊，很可怕。啊，过去油往上升非常缓慢，最近这个7年，1年比1年厉害。 所以科学家警告有爆发的可能。啊，估计黄石公园要爆炸，火山口多大呢？直径45英里，不是公里，英里，横的35英里，这么大，火山灰冲上天空20公里。我们现在国际航班飞机飞到空中是10公里，就10万尺，它这个20万尺，啊，在它中心。麻烦的是什么？这个火山灰随着地球会转，那转这一圈，地球上转这一圈，这一圈当中啊，火山灰把太阳遮住了。火山灰什么时候才能落干净呢？要1年3个月，1年3个月看不到太阳。那换句话说，这个范围之内的一些动植物都不能生存，这就造成全球灾难。啊，所以这些事情，信息传过来，不管它是真是假，我们不要把它放在心上。啊，重要的是提醒我们认真念佛，认真修行，不害怕。啊，如果我们该是在这个艰难走，正好我们念佛往生极乐世界，来得及吗？来得及，决定来得及。啊，要把握这个机会。啊，如果不在这个艰难当中，啊，海啸冲上来，你也没事，啊，你也会得救。啊，不可能人统统毁灭。啊，决定有人和这个能够度过这个关。啊，这肯定的。所以我们要冷静。啊，这个信息也告诉我们。啊，告诉我们三桩事情。第一个，素食。啊，素食的人。啊，第二个，爱心。啊，要有大的爱心。能爱众生，啊，能爱地球，啊，不但凡是人皆需爱，动物、植物、矿物，通通要有爱心，这非常重要。第三个，镇定，就是灾难来的时候，不怕，不惊不怖，啊，心是定的，不乱。这我们相信很有道理。啊，灾难当中死亡的多半都是被吓死的。如果不惊不怖了，就没事情。啊，不要害怕。啊，什么样的灾难都不怕，心是定的，定生智慧，知道怎么样去对付它。啊，心一慌乱了就麻烦了。啊，所以现在我们是进入倒数计时啊，还有300天呢，一天一天接近的，我们认真努力呀，我们要放下万缘呢，一心专念呢。啊，最有福报的人，他工作量很少，每天有时间念佛，有时间听经，有时间拜佛。啊，如果能够一天能够有500拜到1000拜，拜佛有什么好处？拜佛帮助你心定下来。啊，拜佛念佛能把你的妄想杂念呢排除掉。 是非常好的修行方法，那也修禅定啊。啊，禅定自己要晓得是心定，不是身定。啊，身动心定是真的禅定。啊，坐在那里不动，心里胡思乱想，那不是禅定。啊，心里面在拜佛，一天拜三千拜，心里头只有一个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一个杂念都没有，那叫甚深深妙禅，那是禅定。啊，有这种机缘的时候，一定要把握住啊，不能空过啊，啊，要真干，啊，念念。心在道上啊，不要想这个世间五欲六尘，不想这些东西啊，生活越简单越好啊，能够随一切缘，欢欢喜喜啊，我们恒顺众生，不要叫众生顺我，我能顺众生就没事了啊。念佛比什么都要紧，这一句佛号功德不可思议，这一句佛号决定能平平安安度过灾难。啊，这个里头道理很深，要想把这个道理搞清楚，那我们这一部经你是从头听起，你就会听懂了啊，天天在讲，讲的很多啊，我们现在差不多讲到讲了500个小时了啊，这部经往后预计也是1200个小时讲圆满哦。现在时间到了啊，今天就学到此地。